川普上个星期三在内阁会议上便使用了印度洋太平洋一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四就在介绍川普亚洲行的记者会上便亦都多次使用了这个名词，说川普总统就任以来和印太领导人通过43次的电话。美联社的一篇报道指出，印度太平洋一词被外交政策学者使用多年，印度、印尼以及澳大利亚都偏好使用这个的表述。一些人认为川普政府是在措辞上面试图和奥巴马政府划清界线，不过亦都有分析认为现任美国政府是在度强调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不单止是包括东亚、东南亚这些中国传统的势力范围，更加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次大陆。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11月3号在华盛顿的一场座谈会上面表示，从现实主义观点出发，必须认识到当今世界有四个大国，除中美俄之外，印度的作用不能忽视。肯尼迪教授说，要面对现实就是要认清世界上面这四个大国还有其他几个重要的国家，比如是伊朗，还有越来越重要的印尼，他们都不想任人摆布。肯尼迪还表示，而欧洲在经济层面以外没有国家能够担任起大国的角色，欧洲的分裂太严重。而川普外交政策的批评者就认为，川普政府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亦即是 TPP 的协定之后，根本没有明确的亚洲战略。美国进步行动基金中心国家安全以及国际政策副主席海利·马格萨门亦都在一次的活动上面说，希望川普总统的亚太政策能够促进和盟友的团结。马格萨门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官员，他说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无论你说它是好是坏，至少它有关于美国和亚洲接触的一个真正的理论。川普政府目前缺少的正正是这样的理论，他所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地区走一步算一步的做法。马格萨门仲表示，中国正在享受自己取得的新地位，这个和美国的前进方向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的亚洲盟友以及伙伴仍然在观察美国是否会长期驻守这个的地区。白宫方面就表示，来自北韩的威胁将会是川普此行和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亚洲国家领导人会谈的首要问题。一些学者警告，美国决策者不能够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在北韩问题上面下太大的赌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卢拉·罗森伯格在上个星期四表示，虽然美国和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存在着利益交集，中国和北韩亦都有利益交集。罗森伯格表示，美国必须要铭记，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的利益永远都不会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的利益是一样，虽然可以设定目标在北韩问题上面让中国做出某些的改变，但是必须要明白哪一些是可能的而哪一些是不可能，然后在其他问题上面做好预案。罗森伯格认为，在那些中国不会帮忙的问题上面，和盟友保持团结是相当重要，而川普总统至今的言行似乎给予了美韩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